感谢主，我们与主亲近是非常内心充满了平静安稳的，能够与主面对面，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也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话题是，蒙福之道。那这个蒙福之道呢，其实包含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蒙福是一篇让我们可以蒙福的信息。应该在这。另外我也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要走蒙福的道路，那这条道路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样可以得着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福。那还有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什么呢，我这个题目哈，蒙福之道的道，它还是神的话，还是神的话。其实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根本。在我们进到信息之前，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指示我们蒙福之道。主啊，也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话。主啊，也让我们可以用信心来调和主你的话，主你的道，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那份改变，真实的可以行出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事实上在这个世上，有一些人他其实连听见神的道的机会都没有，不管是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他有人给他传了福音，但是他没有信，他也没有去到教会来聚会，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听见神的道。那也有可能其实他有一本圣经，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没有信心，像我刚才引用到希伯来书里面的那句话，要用信心跟神的道调和。如果没有信心跟神的道调和的话，其实他也很难从圣经当中读出真实的意涵来，这又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仅仅没有听到神的道，他也完全没有机会，就是也没有人给他传福音，他也没有机会听见神的道，但是他在行为上面恰恰合了神的道。为什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其实他没有信主，但是他所行的让我们很称赞他，让我们觉得哇，他行的真的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因为他遵从他的良心，他遵从他的良心。那个良心是什么，那个良心是神放在每个人里面的，放在每个人里面。事实上每个人里面都有神放进来的那个良心。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那个良心有没有被蒙蔽，有没有被遮盖，有没有被狗给吃了。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他的良心被狗给吃了。如果一个人的状态是那样子的话，那他就所行的可能就常常会被人论断，会被人批评，会被人诟病，因为他所行的真的不好。那还有一个方面会是什么呢，那还有一些人会是听到而不行道，听到而不行道。这种我们常常会称这种人是什么呢，是大头娃娃，听了很多的道理，脑袋变得越来越大，常常会是什么呢，认为自己会认为说 我懂得了很多很多神的道理，而且人很容易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人很容易干一件事情就是自我欺骗。那个欺骗就是，当我懂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就已经做到了，就已经做到了。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当我们想过我要去做的时候，更容易进到那个欺骗当中。如果我们想，我们听到一篇道，听了一篇道，然后我们想说，哎，我们要在行为上面做一些改变。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想，但是只是这样子想，也很容易欺骗到我们自己，就说认为自己就以为自己已经做了，然后会什么呢？然后还会拿着这个尺标尺去比别人，去比别人啊！你看张三儿为什么他会那样子？你看李四完全没有听神的话，明明神是这样子讲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子做？但是我们很难，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标尺来比我们自己，我们总是去比别人。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在教会里面，其实充斥着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我个人觉得，就我看过的一些，尤其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充斥了这样子的相互批评，很充满了批评。但是你要仔细的去观察的话，可能批评别人的人自己真的也没有做得多好，但是他会拿同样的自己也没有做到的，总是拿这些东西去批评别人，好像批评了别人以后，自己就已经站到了一个高点，站到了一个高点，就好像我懂得了，我就已经有了那个资格去评判别人。其实不管你是不是懂得，甚至说你已经做到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个去批评别人的，可以说那个资格，可以说那个资格。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还有一种人是既听到有行道的人，那他的生命就好比是房子建在磐石上，根基稳固，又好比什么呢？撒种在好土里面，可以结实百倍。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又是什么在主看的话，主耶稣他特别的说，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主他所讲的这段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已经是蒙福的人，我们已经是蒙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现今我们每个人，尤其对我们来讲，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打开手机，对不对？我们都不用揣一本很厚很厚的圣经在我们的包包里面，我们随时打开手机可以看见什么？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可以看见神，可以透过圣经看见神的作为。我们随时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打开手机也好，我们透过各样的方式也好，可以听见什么？可以听见神的话语，也可以听见无数的传道人，无数的讲员传讲神的信息。虽然耶稣在他那个时候他讲的是讲到他的作为，他的话语，如今我们更方便了，我们更方便可以看见，我们本是蒙福，本是蒙福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是那样子，我们只是听见，只是看见，但是却没有去行出来，没有真正的去行出来的话，其实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可能对我们的生命来讲也没有真实的益处。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会是什么呢？ 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来，一起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这句话里面让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喜爱神的话语。喜爱神的话，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一个什么呢？我常常说我们站的那个角度应该是什么呢？本来我们应该站的角度是站在神的话语的立场上面，然后我们再去审视这个世界上面的各种的言论、各种的思潮、各种的观点。但是我们很容易是什么？我们很容易站的立场是我们站在世界的立场，我们用哲学的观点，我们用什么科学的观点，我们用各样的观点来审视神的话语。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是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常常站的那个立场是什么？是在哪里？我们很容易站在其他，用其他的种种来审视神的话，而不是用神的话去审视那一切。如果我们是那样子的立场的话，坦白讲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在神，在圣经里面，我们会挑出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挑出很多很多的来。即便是神的话讲，神亲自讲的话语，我们也会什么？我们也会充满了怀疑。我们的里面会去论断，会去想，甚至会从阴暗的角度去思想。坦白讲，我也有过，我也会这样子，但是真的，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站在神的立场，从神话语的立场去审视我们所面对的一切，而不是从我们已有的那个老的，或者说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神的话语。因为这种审视的话，就会让我们生出那个论断的心，生出那个甚至排斥的心。所以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然后还要什么？然后还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什么是昼夜思想？说啊，那我不睡觉，我要来思想神的话啊，我白天我也不做事。哎，有这样的人哦，有这样的人哦，因为抓住这种话语，抓住圣经里面这句话，他干嘛？不工作，不做事儿，然后呢，说我要昼夜思想神的话，神也应许我说，喜爱他的律法，昼夜思想，我就有福，我就蒙福了，是这样子的吗？其实这种理解的话，就怎么讲呢？就太傻了，太傻了。事实上，我们昼夜思想是什么？昼夜思想是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会思想说，哎，神的话语如何在我这个状况当中，在我这个环境里面，在我所面对的工作当中，在我所面对的关系当中，我应该怎么样去运用神的话。甚至说我们正在一个困惑当中，我们也要去，哎，我今天读经的时候，我有一句话给了我新的开启，那我要去思想说，哎，我怎么样去践行神的话语，让神的话成为我生命的，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怎么样去前行。所以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去思想，昼夜思想。因为这样子的话是什么呢？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也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唯有如此，那就是会是什么呢？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那如果说你只是拿着神的话，然后你在想，想破了头，然后你什么都不做，坦白讲，你会过得非常非常的纠结跟痛苦。因为你会时时在那个地方怒吼说，神啊，你为什么还不祝福我？很多这样的人哦，很多这样子的人。罗马书十章 14到17节这里谈到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对不对？我们会有什么？我们会慕道，我们先是慕道，我们都说哎，新朋友是慕道友，慕道，然后什么呢？慕道可能有了那个慕道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有机会有听到听见神的话，或者有机会读到神的话，然后什么呢？有一天我们的心被开启了，我们有了那份感动，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信道，然后信道之后才会什么呢？才会喜爱，我把它简称为喜道，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喜悦哈？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心生喜悦，你会觉得哇，主啊你太美好了，主啊你的话讲得太好了。我自己常常会有那样子的感叹啊，主啊你的话太美了，好美。然后会让我们什么呢？会让我们知道那个知是什么？知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它会透过我们的思想，透过我们的领受，透过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让我们知道。但是到了知道也还不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行道，因为行道才能够让那个道固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用一个固化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子来形容，我相信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更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听了，但是如果不去行的话，真的就像主耶稣他去比喻一样，主耶稣他比喻的，我们待会儿也会谈到那个经文。行道之后还要什么？行道之后还要传道，还要传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那个使命，我们都有传道的使命。我刚才讲了这一系列的关于道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的？我们要慕道，我们慕道、听道、信道、喜道、知道、行道，还要传道。还要传道，唯有如此，神的话才会更深的扎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雅各书1:25，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来，一起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其实我今天的这篇信息是上周哈，应该是桂兰在分享的信息里面，他引用了这段经文。我在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了那个感动，就有了那个感动，然后才发展出了今天的这篇信息。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当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指引我们，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蒙福。所以我们刚才也已经引用到说，哎，我们已经是有福的，但是我们进一步的去思想的话，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仔细的去读，你仔细的去思想， 你领受到的是什么？你得着的是什么？你被主光照、被主开启的是什么？你仔细的去观察这段经文当中，你得出了什么？你得出了什么？我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我首先看到的是，我们要很认真、很仔细、很渴慕的要去读圣经，要去读圣经，要读神的话，要听神的话，对不对？他说唯有详细查看，详细查看，不是飘忽的，飘忽的，不是走马观花的，而是详细查看。所以想要实行所听的道的人，想要真实的去行道的人，都必须要详细的查读圣经，使他所听的道能够真正的行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读经也是听道的一部分，因为只是说读经的过程是我们直接听神跟我们讲的，对不对？我们直接听神在跟我们讲话，听神在我们的里面，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要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这句话我们很清楚知道，它是指责我们要读圣经所说的。而圣经是一本什么呢？是使人自由而全备的律法。虽然说雅各在这个地方他所指的那个律法是旧约，但如今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刚才引用的主耶稣所讲的那段话一样，我们现今所看的，我们所听的，比只有旧约的那些弟兄姐妹真的是更有福，更有福，因为我们如今看的更全备，更全备。当我们详细的去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它的经义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指向，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指向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圣经当中，保罗讲过一句话，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记不记得啊？律法的总结是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耶稣的身份，是他的身份，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涵就是救赎主。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啊，有那个很清楚的指向，有那个清楚的指引的话，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不会左摇右摆，就不会左摇右摆，而是非常非常的清晰。而我们详细的去查看那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那个自由又是什么呢？那个自由是使人自由，是指说因为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罪中脱离出来，我们可以从罪中被释放出来，而从罪中释放，那个才是真的自由。所以自由，就像有人说，自由不是说你可以做什么，自由是你可以不做什么。当我们很清楚的可以拒绝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真自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拒绝，所以导致我们在罪中行，不断的在罪中行。那这里面有两个首先谈到的有几个点。第一个是细查，细查是什么？要详细的查看，包括到什么呢？要熟读、精读、默想，要分析，要 去综合各样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要有研经啊、要研经，可能有各种见解，有各种的参考，我们都可以拿来仔细的参详比较。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寻求真义，也寻求正义。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并且时常如此，时常如此，也就是说需要什么？需要天天都要这样子，经常都要这样子，持之以恒都要这样子，都要去做这件事情。读经必须是天天读，不但要详细查看，也要常常详细查看，才能够得着神的启示和教导。就像我们要整理我们的外观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每天都要照一照镜子我想可能还是需要照一照镜子的，如果不照的话就不知道自己的外表外观是否适合。事实上在这段经文之前，雅各也特别的提到说，我们待会儿也会读到那个经文，就是我们照了镜子转身离开就忘了就忘了。我们需要照镜子，我们需要天天去照镜子，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个过程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要来鉴察我们的生命，要鉴察我们的生命。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听到是先进了心，我们刚才也谈到说我们关于道的那么多的不同的阶段，但是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我们要记得，我们才可以把它实实在在的行出来。听到而不行道，其实恰恰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无心向道，听了就忘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像我刚才讲的昼夜思想，是说跟我们所面对的状况，我们所要做的一切的行为，我们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要去思想说神的话怎么样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如果在这个上面我们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读了神的话，也完全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常常去亲近神的话，常常去亲近神的话，仔细地去思想神的话，仔细地去查考神的话，而且真实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来的时候，就会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得福。这也是蒙福之道的核心，蒙福之道的核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没有那个信心，所以我们不愿不敢去践行神的道。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卷书思想一卷书，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生命记，或者说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生命记，它的核心是什么？生命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看，或向左，或向右，或向左，或向右。生命记它虽然是重申神的律法，对不对？摩西重申神的律法。我们可以把生命记看作是什么呢？看作是摩西讲了很多篇道，他讲了很多很多篇道，但是那个他讲道的核心都是什么呢？ 如果你遵行神的律法，你就蒙福，你就蒙福。所以那你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你就什么呢？其实真的我们读生命记的话，不遵行神的话是要受咒诅的，是要受咒诅的。其实我们读生命记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是可以读得胆战心惊的，是读得胆战心惊的。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则？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按照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的法则，所谓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小学，按照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呢？我们会觉得神的话是不是不合时宜，神的话是不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我们如今所面对的环境是这样子的，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这样子的，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困难好像已经大过了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我们不愿，我们不敢，或者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去行出神的话，去践行神的话。但摩西他特别的，他在生命记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说，嘿嘿，你要遵守，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要遵行神的律法。当你遵行的时候，你就可以什么？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神要我们什么呢？神要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哎，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什么恩典神学，也不是成功神学，它不是。为什么？因为还有另一面，如果你不那样子做的时候，所谓恩典神学、成功神学，它只看那个，只看好的那一面，只看好的一面。我们要很警醒，我们要很警醒，我们要看到，如果我们不那么做的时候，会有后果。实际上那个后果是什么？实际上那个后果就是，当我们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在那个痛苦当中煎熬，但是我们又觉得好像难以自拔。我们会经历到不断的挑战，不断的痛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去行事。所以不断的在这个里面打转。所以弟兄姐妹，我特别的想鼓励你，一定要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话，践行神的话。唯有如此，就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必然得福。我们刚才说生命记里面摩西是那样子的在提醒我们，那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其实人常常陷入的一个光景是什么？陷入的一个光景就是在这节经文前面所讲到的。这节经文前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不要单单听到，就是我们可能读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听了很多很多讲到的信息，就正如我一开始就讲的那样子，会什么呢？自己欺哄自己。人的大脑很能够欺骗我们自己，很能够欺骗我们自己。我们听了以后就很容易欺骗自己说我们做了，我们懂得了很多的道理之后，我们就会认为我们已经成为了那些道理所塑造的人，但其实还差之甚远，还差之甚远。 所以后面你看雅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当然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会看到，哎，这里有一根白发，这里有一颗痣，这里冒了个痘痘，我们会看这些然后呢，神的话语也是什么呢？当我们在用神的话语来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调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去照，我们只是去照一照，我们只是去看见了，看见哦，我在这个上面还有软弱，哎，我在那个地方还应该要调整，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各样的不堪，但是像雅各说的，看见走后随即忘了我们应该调整什么，忘了我们应该真实的去践行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可能常常都会这样子，常常就是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中。主耶稣是怎么说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他所讲的这段话，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听他所讲的话，我们只是听到的话，其实就没有很扎实的根基，就不可能是扎实的根基。那如果不是在扎实的根基上面，一冲就会垮掉，一冲就会垮掉。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我们也好好一边读一边也好好的来思想神所要告诉我们的。来，一起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的去看到什么呢？看到主耶稣他所讲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去行的，一定要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不要让我们这个生命的房子建在沙土上，而是要让我们这个生命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立在磐石上。阿门。当我们的生命立在磐石上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就会不同。当你里面越笃定，你就越能够所谓的排除万难。所谓的排除万难，是当我们里面越笃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走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里面那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也就不再是那么能够挑动我们的心，能够影响我们的状态。而这个又是在什么呢？它又需要我们在不断不断的每一天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践行神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带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而且会让我们什么呢？会让我们不再是去逃避困难，而是不断的可以去靠着神的话语面对困难。其实真的遵行神的话语，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的关卡，是最简单直接的一个生命方式。只是因为我们看，就像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地窥探的时候，那十个都会说，哇，那地墙造得很坚固，那些人看我们像蚂蚱一样，他们都是伟人，人高马大的。因为没有信心，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个训练，所以我们看那些困难就会很强大。我们生命的路途当中，我们喜欢绕着走，我们喜欢绕着走。但是其实我常常都跟弟兄姐妹讲，绕不过去，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绕。绕不过去，最好的选择就是直面它。我们要靠着什么？我们靠着神的话直面它，去行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真的困难挑战迎刃而解。诗篇128篇的第一节也是这样子提醒我。来，我们一起读：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所以蒙福之道，简单总结就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就已经总结了今天的信息，可以总结成为这句话，就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道，一定是要行出来，不要把我们自己变成大头娃娃，不要只是脑袋很大，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充满了神的各样的话语。当然，充满神的话语是好，但是不要只是变成我们脑子里面的东西。我们只是脑子大，身子小，没有办法行动，那样子会什么？大头娃娃容易摔倒的。大头娃娃容易摔倒，你反而站立不稳，脑袋太重了，稍不注意就摔倒了，而且容易什么呢？容易里面有可能容易形成一些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反而可能就成了一些疾病了。感谢神，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深意，脚前人，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惧，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念得我的记忆，念得我的名。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长信。
我将你的话语
深藏在我心，天地脚前一个坐落，
天地将要过去，主你的话却要长存。
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信。
我将你的话语
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开我们的心窍，谢谢你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我们也渴慕，渴慕主，你为我们加添力量。主啊，你真实的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指引我们，来刚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些地方要更好的来践行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若没有你，我们即便看见，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即便知道，也没有办法去做到。主啊，就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行出你的话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建造在磐石上。 而不是建造在沙土上。主啊，也求你把你的话常常的放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立定心志，要常常来亲近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主透过你的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成为真正蒙福的人。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